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。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7集的播出。在节目的现场，非常欢迎沈弟兄能够和我们一起来有一些的交通。沈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沈弟兄啊，
是的，
创世纪生命读经到今天为止已经播出了27集了。
嗯哼。
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要来看人第二次的堕落。
是的，表面上看起来啊还真是不幸。
嗯，
创世纪到了第三章人就堕落了。
是，
到了第四章啊，人已经造成了第二次的堕落。
嗯，
可是不论撒旦如何破坏神的旨意，人呢如何在神面前堕落，
嗯，
神的拯救啊，或者说是神所应许的拯救，
嗯，
可是一点都不被挫败，并且一直在进行着。
您说的对极了，沈弟兄。在创世纪第三章和第四章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两次堕落。
嗯哼。
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堕落的后面呢所带来的福音呢。
是啊，我想这的确是神的怜悯，而且这个怜悯还不仅仅停止在他所应许的拯救上面。
嗯，
他还乐意把这个救恩启示出来。
是，
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能够明白他的救恩。
是，我们很少以这种角度来看神的救恩，那就是说神不仅仅拯救了我们，他还乐意让我们明白他的救恩，或者是说他不愿意我们做一个蒙在鼓里糊里糊涂蒙恩的人。
是啊，这个正是今天信息的目的。
是，
我们不仅仅看到人的堕落，我们更要看到在堕落的后面所带来的福音啊。
好，那就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在人第二次的堕落之后那个福音是什么呢。
好，
人第一次的堕落发生在创世纪第三章，第二次的堕落则发生在创世纪第四章。我们已经看过逃避第一次堕落的路是相信女人的后裔主耶稣，并且接受神救恩的方法。然而这第一次堕落的结果是撒旦进入了我们人的性情，这也是第二次堕落的主要原因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逃避第二次的堕落呢？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，我们必须要小心不可以自作主张。自作主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照着神的启示而照着人的观念来行善、敬拜神、侍奉神。我们看过该隐的例子，凭着我们自己做任何事，无论照我们看是多好，都是自作主张。 都是与魔鬼是一。我们是堕落的人，在我们的性情里有撒旦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拒绝自己所发起的一切事物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照着神所启示的方法，才能够避开魔鬼，避开进一步的堕落。再进一步来看，我们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，就必须像亚伯那样，照着神的方法为神而活，并且敬拜神。就消极一面来讲，我们不该自作主张；而就积极一面来说，我们要照着神的启示，按照神的方法为神而活，并且敬拜他。不仅要为神而活，并且敬拜神，乃要照着神所启示的方法这样做。我们必须留在神的方法里，避开进一步的堕落。在创世纪第四章里，有两个特别有意义的名字。第一个是亚伯，亚伯的意思是虚空。堕落的结果，人生变得虚空。我们看看今天的人，虽然非常的忙碌，但是内心却是一片空白，在他们的深处是一片虚空的感觉。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，不论他们有多少的财富或者多有成就，当他们在深夜或者清晨独处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内心有所缺乏。这种缺乏的感觉就是我们所说的虚空。这也正是智慧的所罗门王所说的虚空的虚空，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。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，必须要认识我们是堕落无神的人，我们的所事所有和所作全都是虚空，我们不过是虚空。第二个有特殊意义的名字是以挪士。以挪士的意义是脆弱必死的人。人堕落之后，不但人生变为虚空，人也变成脆弱必死。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既脆弱又软弱，非常容易破碎。我们是何等容易失败，人是必死的。没有人能夸口他下个礼拜一定能够活着，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明天会是怎样的。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，我们必须要认识人生的空虚和人的脆弱。我们如果有这个认识，就不会信靠自己，这样也就不会离开神的路自以为是了。当我们看见不该自以为是，乃该照着神的方法为神而活，并且敬拜神，又认识人生的虚空和人的脆弱之后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我不该自以为是，我必须要照着你的方法为你而活，并且敬拜你。主啊，我的人生是虚空的，我是脆弱而且是必死的。当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虚空，我们自己的脆弱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呼求主的名。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说，那时候人才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从人类的第三代以挪士开始，人才认识他们的软弱、脆弱和必死，而呼求主的名。
沈弟兄，这真是一个非常有启示的信息。
是啊，的确是，尤其是信息一开始说到人第一次堕落之后，神给人的福音是那个女人的后裔，
是，
就是借着相信主耶稣这位女人的后裔，我们可以得救。关于这个，我们大多数都有很清楚的认识。
是，
可是对人第二次的堕落之后呢，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堕落呢？这方面我们就不太有概念了。
是啊， 但是经过今天的信息，的确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。
嗯哼，
应付了人第一次的堕落，我们要借着相信而得救。
是的，
那我们要如何应付第二次的堕落呢？我们需要找到逃避堕落的路。
对，我非常喜欢信息中提到的这五个点。
嗯，
也就是逃避堕落的路，这五个点呢都是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抓出来的。
是，
首先两点真是一针见血啊！
哎，
不随己意自作主张，和照着神的方法为神而活并敬拜他。第一点是说到人的自己，人出的问题呢根源就是在于自作主张。
嗯，
接着呢就把这个自作主张扩大了，
嗯，
延伸到了人和神的关系上面。
是，
结果呢是不按照神的方法来生活来敬拜。
嗯，这两个点的确是非常的根本。
是的，
也很发人深省的哈。接下来的两个点是从两个名字出来的。
嗯哼，
第一个是亚伯，然后是以诺士。
是的，
这是另一项很基本的启示。
嗯哼，
这两个名字就好像两面镜子一样，把我们的生活和情形照得清清楚楚啊。
是啊，亚伯和以诺士就是我们的镜子。
是，
因为亚伯的意思就是虚空。
嗯，
以诺士呢，以诺士的意思就是脆弱必死的人啊。
当我们对神不在意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呼求主的名。然而当我们认识必须用他的方法为他而活并且敬拜他，并且当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和必死，我们的人生不过是虚空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的会从深处祷告并且呼求主的名。他是那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一位，他是那永存者。所以呼求主名这粒种子乃是旧约和新约中最重要的事。呼求主名与仅仅祷告不同，当然呼求是祷告的一种方式，因为那是我们祷告中的一部分。但是呼求不仅仅是祷告，希伯来文呼求的意思是呼喊，希腊文呼求的意思是呼叫人的名字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用听得见的声音叫一个人的名字。祷告有时候可以不出声，但是呼求必须是听得见的。呼求主的意思也是向主呼喊，并且经历属灵的呼吸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55节和56节那里说，耶和华，我从深牢中呼求你的名，你曾听见我的声音，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的呼吸，不听我的呼叫。这些经文指明呼求也是呼叫和呼吸，呼叫是最好的呼吸。医生告诉我们，呼叫是婴儿最好的运动。每当你呼叫的时候，你就自然而然的深深的呼吸。借着呼叫和呼吸，我们一面呼出一面吸入，吸入总是紧随着呼出。借着呼出，我们把一切消极的事物呼出去。每当我们把消极的事物呼出去，主的积极事物就要充满我们。我们就拿发脾气做例子，当我们快要发脾气的时候，只要呼喊哦主耶稣，然后加上短短的一句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我要发脾气了，这样试试看你还发不发脾气。借着呼求主名，我们会呼出我们的脾气，吸入主耶稣。你要成为圣别吗？成为圣别的路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，借着呼求他的名，一切的罪、邪恶和不洁之物都要呼出去，而一切积极的事物，主的丰富 都要被我们吸入。宣信弟兄写过一首呼吸主的诗歌，让我们来读其中的几节。主，求你向我吹圣灵，教我如何吸入你，助我向你胸怀一倾，我的犯罪与自己。我是呼出我的愁苦，呼出我罪污，我是吸入，一直吸入你所有丰富。呼出我的罪律智库，你已为我全摒除。吸入你的圣洁丰富，发现唯你是生命。我们如何吸入主呢？是借着向主敞开自己，并且呼求他的名。我们需要向他呼求，甚至于向他呼叫，就像耶利米所说的，呼求主就是向他呼叫。每当我们下沉，那就是下在深牢里，那个时候我们必须用呼叫来呼求他，这样就能从监禁中得释放，并且把主更多的接受到我们里面。自从1967年以来，呼求主名已经成了主恢复中的一项。我们发现这是接触主最好的方法。我们都可以见证，成千的圣徒借着呼喊主名得着了释放和丰富。
刚才的两段信息说到了逃避人第二次堕落的方法，一共有五个点。头两个点是不随己意，要照着神的方法，接着是亚伯和以挪士这两个名字所带给我们的启示。
是的，这两个名字告诉我们要认识人生的虚空和认识人是脆弱的。
嗯，
最后一点最有意思，
是
而且也最有意义，就是在这些认识和光照之后，人啊才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啊。
嗯，
而且这个呼求可真是包罗万象。
是啊，这可不是理论和道理，这是非常实际的。
是的，
也是非常生活的，这也是我们天天可以亲身经历的。
嗯哼，
那就是呼求耶和华神的名字，哎，就好像呼吸一样。
是啊，不仅像是我们平常不可缺少的呼吸，在紧要关头呼求神，根本就好像是在叫救命啊。
嗯，对极了，我们都有这种经历，就是没有神的人，到了关键的时刻，不是叫天呐，就是喊我的妈啊。但是啊，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是有神的人，
是
我们应当呼求神的名字喽。
嗯哼，
好，让我们再来听一段有关于呼求主名的信息。
嗯哼，
我们看过呼求主名开始于人类的第三代，也就是赛特的儿子以诺士。夏娃给他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叫亚伯，意思是虚空。然后亚伯的弟弟赛特称他自己的儿子为以诺士，这指明赛特认识人生是软弱、脆弱和必死的。因为以诺士认识了人生的软弱，他开始呼求那位永存之主的名。所以当我们认识了我们是无有、是软弱而且脆弱的时候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应该简单的呼求，哦，主耶稣。呼求主名的历史延续在整本圣经里，我们可以列举许多呼求主名的人，其中包括亚伯拉罕、以撒、摩西、约伯、撒母耳、大卫、以利亚、以利沙和耶利米等。旧约的圣徒不但呼求主，他们甚至预言人要呼求他的名。呼求主名也为新约的圣徒所实行。呼求主名开始于五旬节，在五旬节那天， 神将他的灵浇灌下来。初期的圣徒就是借着呼求主的名来接受这灵，他们的呼求是对神将他的灵浇灌下来的反应。斯提凡也呼求主的名，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呼求着主的名。当保罗还是大树的扫罗的时候，他从祭司长得来权柄，要捆绑一切呼求主名的人。这指明早期所有的圣徒都是呼求耶稣的人，他们的呼求主名成了他们做基督徒的记号和标记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说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人要得救，就需要呼求主的名。静静的祷告可以帮助人得救，但是大声的呼求主的名能帮助人更丰富更彻底的得救。有许多人不同意呼求主，但是在遭受患难和病痛的时候，他们自己也呼求他。当我们的生活没有患难的时候，我们会不同意呼求主名。然而当患难来临的时候，不用别人告诉你要呼求主，你会自然而然的呼求主拯救你并且救拔你。诗篇116篇第三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，呼求主名拯救我们脱离许多消极的事物，如痛苦、愁苦、死亡和阴间。我们如果要从这些难处里蒙拯救，我们需要呼求主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二节说，万有的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。主不但是丰富的，也是相近，也是便利的，因为他是赐生命的灵，他是无所不在的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呼求主的名。我们一呼喊主耶稣，那灵就来到，并且每当我们说主耶稣，我们就隐于这赐生命的灵。另一方面来说，借着呼求主名，我们能够眺望自己。以赛亚书64章第七节说，无人呼求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当我们感觉下沉或低落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沮丧，我们能够借着呼求主耶稣的名而得着高昂，得着眺望。然而我们必须从清洁的心里，以清洁的嘴唇来呼求他。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言语，因为闲谈最玷污我们的嘴唇。我们的嘴唇若因为闲谈而不洁，我们就很难呼求主。此外，我们还需要团体的呼求主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，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接力追求公义、信、爱、和平。我们需要来到一起，为的是呼求主名。诗篇八十八篇第九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我天天呼求你。呼求主名不是道理，乃是非常实际的。我们需要每天每时的实行这个。诗篇第116篇第二节也说，所以我要一生呼求他。我们当一生呼求主的名。我们希望有更多主的子民，特别是新得救的，开始实行这样的呼求。我们如果这样做，就会看见这是享受主丰富最好的方法。
沈弟兄，你看，呼求神的名字在整本圣经中是处处可见哦。
是啊，不仅在整本圣经中比比皆是，呼求神的名更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也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应该有的一个记号。
是，
好像让人一看到我们就认识我们是一群属于神的人。
是啊，我们应该是天天呼求主，一生做见证的人。
是，
因为当我们真认识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只有靠着呼求耶和华的名字，让他成为我们的拯救。
对，别忘了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
是的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愿意我们都做一个天天呼求主名，一生为主做见证的人，因为呼求主的名就是我们的见证。
嗯，
沈弟兄，
是，
谢谢您来到节目的现场。
谢谢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
神职为从为尊。